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啊。这个新西兰旅游，我们万国是这个26年的经验了哈。
是的，对，我们一直做旅游，但疫情期间呢，做这个万国到家啊，反正您买东西知道去哪儿买啊，新西兰的绝对真货啊，都是好货，价格也挺便宜的。旅游呢，现在已经全面的恢复了，欢迎大家呢来新西兰来看看，非常好的地方啊。游客的一句话叫做：新西兰什么地方拍张照片都是明信片，
真是这样啊，那不用加滤镜，就是明信片，
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啊，被称为这个世外桃源，最后一片净土啊，
对，
100%纯净的新西兰，所以非常好玩，那就是西方的制度啊，算是西方国家当中的小拇哥，这个最小的那一个啊，然后对中国非常的友好，
很单纯、很友好的这样一个社会、
人非常的nice， 人特别好，
真的是啊，
好，我们接着讲《史记》中的故事啊。公元前202年，汉五年，汉高祖刘邦与诸侯兵在垓下共同攻击楚军，与项羽决战。韩信带领的30万军队为前军，孔惧将军带领左军。这位孔惧啊，是孔夫子的后裔，多少多少世孙啊。这个，很早呢就跟随刘邦在砀山造反。陈赫呢也是早年跟随刘邦造反的，被称为废将军，他带领右军，刘邦坐镇中军，周勃和柴武率领军队在后边待命。很多人说这个猜测说这个柴武啊，这个后来是封爵的啊，也是非常，以前呢也曾经是这个咸丰官，但是这个都没有实证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汉功臣表当中呢有这个柴武的这么一号啊。韩信呢带兵30万，最先与楚军接战，战不利，没打好，一开始第一战并没打好，然后呢后退。汉军的左右两翼开始包抄楚军，双方焦灼，楚军不利。这个时候呢，韩信率领着军队呢再次杀回，楚军在垓下大败。
这就是垓下之战是吧？
是的，那秦末最大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啊，楚军大败啊，估计这个那一年呢也是兵灾之年啊。如果看看西方的话呢，大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军团啊，也是在同一年在北非与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决战，终结了第二次布匿战争，迦太基就此衰败啊。如果有懂星象学的算一算，那一年估计是兵祸不小，是吧？看看星象应该能看出来啊。那么项羽呢在垓下驻军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和诸侯军呢在外边包围了数重。夜里呢，项羽和楚军又听到了四面楚歌。
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来由哈。
是的，那有人说呢这是韩信的计策，有人说呢这是刘邦的计策，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啊，应该是后人演绎的。四面八方传来的楚歌呢确实是动摇了楚军的军心，加上没有吃的，军卒疲乏啊，楚军应该是呢军心已失。项羽呢大惊失色地说呢，说是不是汉已经占领了全部的楚国土地啊，否则哪里来的这样多的楚国人啊，因为都唱楚国的歌曲嘛。那么项羽呢夜里起身在帐中饮酒，有个美人叫鱼经常跟随在项羽身边，有骏马名叫乌骓啊，是项羽经常骑的坐骑。于是呢项羽悲歌慷慨，自己作诗，自己唱说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”歌唱了数阙啊，美人和之，项羽自己呢泣下数行，泣就是带着眼泪的，叫泣啊，哭泣啊，左右呢都开始哭泣，不能仰视。
这个然后虞姬就拔剑自刎了。
上面我说的史书记载到此为止，并没有虞姬拔剑自刎的桥段啊。
没有记载，
可能有，可能没有，这个但没有的可能性很大啊。 项羽呢，这个勇武无双啊，起身草莽，诛暴秦，24岁以武力称霸，分封诸侯，绝对是盖世无双的英雄。他或许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，比如说比较暴虐，经常心软，不懂政治和帝王之术。但是如果没有项羽，天下英雄反秦的大业则未必成功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
对
啊，如今呢，听到四面楚歌后呢，慷慨悲歌、英雄末路的场景啊，令人心酸不已啊。即使是没有《霸王别姬》这样激烈的冲突的这种场面呢，也足够让人落泪了啊。顺便说一句啊，陈凯歌导演、张丰毅、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《霸王别姬》啊，我认为是中国电影的绝唱、巅峰之作啊。静等后人超越吧。不敢说后无来者
啊，
静等后人超越啊。
前无古人
啊，是。
哎，所以这个英雄末路确实是让人心寒啊，心酸。
项羽呢，骑上马，麾下壮士800余骑，趁着夜色向南突围而去。骑马飞驰啊。直到平明，汉军才发现项王呢已经突围，命令灌婴率领5000骑兵追击。项羽渡过淮河，跟上的骑兵呢只剩下100余人。项羽到达阴陵，迷失了道路，问一位田父，就是一位种田的大爷。田父呢故意指错了路了，说向左，往左走呢。项羽就陷入了大泽之中。这样呢汉军才能够追上项羽，因为路走偏了。项羽呢再次引兵而东，到达东城只剩下28骑，而汉军的追兵呢有数千骑。
这上惨了。
项羽呢估计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，就对他的手下说呢，我起兵至今8年了，自身参加了70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曾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但是今天最终困在这里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啊。项羽说出这几句话，其实这是项羽对人生的理解。他的失败呢，是上天想要灭亡他，不是他勇敢战斗的错误。为了证明他的理论，项羽说呢，今日固然决死，但是要为驻军快战，一定要胜利3次，为大家突围斩将1骑。项羽在这里给自己定了3个高难度的任务，突围斩将，还要拔掉对方的旗帜，好让诸位知道呢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。
所以即使到了几乎走投无路这绝路的时候，项羽依然是豪气干云哈。
是的，那项羽的人格魅力呢就在于此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步，说话做事儿永远是个大英雄啊。我们之前曾经评论过刘邦说分我一杯羹的故事啊，还夸过刘邦的机智。可是如果换成项羽是同样的场景呢，他就说不出刘邦这种话来。
哎，
这是
这绝对说不出来。
对，这就好比京剧当中啊，这个项羽一定是个大花脸，他有他特定的这个语言和行事风格啊，个性非常的明显。
是，项羽这个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搞混的哈。
对的，在这个地方呢，项羽就把他的骑兵分成了4队啊，冲着4个方向。这时呢，被汉军包围数重，项羽对他的骑兵说呢，我为您取对方一员将领，命令骑兵从4个方面奔驰而下，约好了呢，在山的东边汇合成3股。项羽自己呢，接着大声呼叫着飞驰而下，汉军呢叫做披靡啊，就是纷纷的溃逃。项羽呢果然杀了汉军一名将领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赤泉侯作为骑将在追逐项羽，项羽呢怒目叱咤他啊，然后赤泉侯呢人马都被惊吓，避逸数里，躲了好几里。项羽呢与他的骑兵汇合为3股，汉军呢也不知道项羽在哪一股，于是呢把部队呢也分成了3部分，在此呢重重围困项羽。项羽呢再一次奔驰而下，又斩杀了汉军一名都尉，杀了数百人，再次聚集起所有的骑兵，只不过损失了2名骑兵，原来28，现在26啊。各位骑兵呢都拜服，说就跟大王说的一模一样。
这个项羽和他骑兵的战力真是非凡，确实厉害。
哎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项羽逃到了乌江边上，乌江亭长驾船靠岸，对项羽说呢，江东虽小，地方呢方圆有千里，有数十万之众，足可以让您做王，希望大王呢紧急渡江。这时候呢只有臣有船，汉军到了是无法渡河的。那项羽呢就笑着说呢，说上天要灭亡我，为什么要渡江呢？而且我项羽与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，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，就算江东父老可怜我让我做王，我有什么面目见江东父老？就算他们不说，我项羽自己不有愧于心吗？项羽对乌江亭长说呢，说我骑这匹马5年了，所当无敌，曾经行路一日千里，不忍杀了他，赐给你吧。
哎，这才是项羽的风格。
哎，知道宋朝词人李清照有一首名诗啊，叫《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》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啊，相比较仓皇南渡的南宋朝廷啊，这个项羽实在是太牛了。项羽呢，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，手持短兵器接战。注意啊，再次啰嗦一次，在马上是无法接战的。很多现代人看到这里的时候都看不懂，说为什么不骑在马上接战？因为没有马鞍和马镫的时代，人是不可能骑着马接战的。只要是真刀真枪的短兵相接，一定要下马步行啊。那么说拿着长兵器，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长矛，骑马时有没有可能冲击对方呢？好的骑手有可能，冲阵的时候也是有可能的。那有没有可能在马上射箭呢？基本上不可能。所以要理解这个下马步行的这个意义啊，因为要真正的接战，短兵相接的时候是无法在马上完成的。你从山上冲下去可以把敌阵给冲了，对吧？但是这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打仗的时候真正骑在马上打仗的，因为没有平衡点，你没有马镫就没有平衡点，没有马鞍就坐不稳，
无法接力，没法打仗。
对，所以我们一再啰嗦这事儿啊。
那么这次就是最后一战了，就不需要骑马运动了，是吧？
哎，不需要再来回来去运动了啊。项羽呢，自己所杀死的汉军呢，就达数十人，项羽自己呢，也受了10余处的创伤。项羽回头呢，看见汉军骑司马吕马童，就说呢：“你不是我的故人吗？”啊，吕马童呢，就面对面的看见了项羽，就指给王毅说呢：“说这就是项王。”项羽就说呢，说我听说呀，汉悬赏我的头颅千金，封万户侯，我就成全你吧。于是项羽呢，横剑自刎而死。
叱咤风云的项羽就这样死了。
是的，一个时代结束了，一个草莽英雄造反，挥洒万丈豪情，割据天下的时代结束了，一个义士伸张个人意志，凭着泼天暴力挥刀纵横的时代结束了。从此再也没有一位帝王级别的华夏后裔勇武如斯，提着宝剑雄霸诸侯的一个也没有。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结束了。项羽呢，不到30岁的短暂人生，注定会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长存于世，接受华夏后代的敬仰。因为他推翻了一个残酷和强大无比的秦王朝，勇气如长虹贯空，瑰丽无双。
项羽确实一贯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。
对的。王毅取得了项羽的头，其余的骑兵呢相践踏，争夺项羽的遗体，相互间呢互相那争夺遗体，相杀数十人。吕马童等4人最后各自夺得了一块项羽的遗体，万户侯呢分给了他们5个人。活着的时候呢，项羽无人敢正视，死后的遗体成了人贪婪争夺的金山。
那这个时候封侯应该恐怕是最容易的了吧，那被杀的只能算是命薄了，是吧？
哎，这没办法嘛，对吧？看见的眼里看见的都是金子嘛，对吧？项羽死后呢，所有楚国的地方都投降了，降汉了，唯独鲁不投降。汉呢派大兵而下，准备呢攻克后屠城，但是因为鲁人守节守礼义，所以呢就把项羽的头拿给鲁人看，鲁的父老呢这才投降。最初呢，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，等他死后呢，鲁最后投降。于是呢刘邦葬项羽于古城， 亲自发丧啊，哭泣而后去啊。刘邦呢，并没有诛杀项氏的支属，项伯什么的就都封侯了，而且呢，赐姓刘。嗯，你现在跟着皇帝的姓是个荣耀，赐姓刘啊。
所以看来刘邦虽然是和项羽争天下，但是还是很佩服项羽一族人的哈。
哎，刘邦绝对不会看不起项羽啊，所以还会呢替他发丧，算是惺惺相惜的对手吧。在反抗暴秦的起义当中呢，算算天下所有的英雄，包括陈胜、项羽、项梁、范增、刘邦、张良、萧何、韩信、彭越、张耳、陈馀等等等等，只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个人就是项羽，啊，那个起事就一剑斩下太守的头颅，并且击杀数十百人的项羽，那个斩了青子冠军自己篡位的项羽，那个带领五万人破釜沉舟向200,000秦军发起冲锋的项羽，那个带着30,000人打败了560,000人的项羽，那个不忍心杀害刘邦的项羽，那个宁可战死也不愿意逃回江东的项羽，那个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的项羽，至刚至阳，莽撞的武夫，
真的是古往今来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一大英雄了哈。
对的。
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今天讲了一个让我们大家都感动的项羽。那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再会。